就好事多磨，做不起来呢，没有福报啊。是做好事情你要有福报啊。你看那个大补丸啊，那个很补最补的东西啊，那个体弱的人一吃他的丸啊，完蛋了。那个大补的东西要身体很健壮，一吃能够相得益彰，对不对啊？那个派派是吧，那个普普是不是啊？普派啊，那个芥菜籽他才可以吃啊，我们吃下去就受不了的啊，要有那个体力啊。所以你看那个慈济医院啊，那个证严法师啊，他就有这个能力哦，把佛法啊，把佛法的慈济精神带到全世界，所以这个对佛教的形象啊非常好啊，把佛教整个形象提升了、啊。这不是偶然的，这是他生生世世累积累积，一世一世一世累积，最后就成功了。所以你一定要这样累积到某今生做小事小的好事情，来世再做更大一点，再来世再做更大一点，再来世再做更大一点，有一天你就变成可以像慈济医院这样子，可以像星云大师这样。你看星云大师佛教推展到五大洲，哪个出家人不想这样呢？每一个人都想，但是福报不够，做不起来。所以一定就是要这样，你今生修福，累积你的菩提之道，来世有福，又有智慧，又可以再增长，行六度万恨，普度众生，这个缘越结越广，越结越广，越结越广，最后你就有这个缘做转轮圣王。转轮圣王以佛法来教化众生，所以那个初地菩萨以上啊，他生生世世都视线转轮圣王啊。为什么呢？他才有这种力量啊，能够影响大众。你看我们台湾的佛教的兴盛啊，把佛教带上这个高层的领域啊，我认为啊，陈礼安先生的功劳很大。他在当国防部长的时候啊，就开始学佛，带着很多人去，带着很多将军去皈依皈依那个中台山维觉老和尚。后来他当了监察院长的时候，又带了更多人啊，都是国家里面的这种高官啊，高官以及大学里面的教授啊，去皈依慧觉老和尚。所以台湾的佛教啊，才从民间而逐渐往上层提升，往知识分子提升。所以你看，如果是一个国王啊，他以佛法来推动整个国家的这种教育的话，你想想看，这能够帮助多少人呢？那像我们现在就以这种民主自由来标榜，人心还不到这种圆满的境界，突然之间提倡民主自由，学生也可以民主，所以学生可以选老师，给老师批分，对不对？我们要讲的尊师重道，你看佛陀基金会印书印这么多，叫人家尊师重道，不如教育部一道命令，老师可以由学生来评分，校长可以由老师来评分。那好了，师不师啊，学生不像学生。所以现在当校长好可怜啊，老师也很可怜啊，要学跳芭蕾舞对不对？是不是某一个学校的校长跟老师要来鼓励他的学生多读课外的书籍，对不对？打扮成那个样子，一个大男人胖胖的，脚像萝卜腿，在那跳芭蕾舞，跳白天鹅。你想想看，这样的老师，这样的校长会受到学生的尊敬吗？道不尊呢、这师不威啊，对不对？那没有办法教化众生的嘛。所以难怪现在学生的叛逆性就很高了。如果是一个你借着这个 一次一次累积哈，你的修行的资粮，生生世世一世比一世，一世比一世殊胜，有一天你就能够成就无上菩提啊，就能够大彻大悟啊。所以你看我们中国的祖师大德，有的人突然之间他都大彻大悟开悟了，成就菩提了，难道这是偶然的吗？这是生生世世这样福慧庄严累积而来的。在古德讲啊，没有天生的释迦，也没有自然的密勒啊，释迦牟尼佛也是这样无量劫的修行啊，舍身为福，割肉为因，叫生生世世这样累积这样因缘而成就的。所以我们呢、啊，就是依着称化众生而不取相，此为自利，复能利他，也能庄严菩提之道啊，来累积我们的福德因缘。因为这些相不会失掉的，你种了福德的因，一定有福德的果，但是菩萨不会贪取这个福德啊，不会执着这个福德相，他能够依这个福德来教化众生，帮助众生，你的福慧的日日增长啊，才有修行正果的一天。所以我给人家写信，如果是平辈啊，居士啊，我最后就是祝福他福慧增长。那如果是出家的师父，或者是我的长辈啊，或者老师，我就祝福他福慧圆满。福慧圆满，那就开悟了嘛。尤其呢，如果你是懂得一六度而修，福能够增慧呀、啊。我们常常讲福至心灵呢、啊，但是如果你斤斤计较的那个功德相，那个福对慧就帮不了，那个福就变成痴福了，只是增长你自私心而已啊。所以有的人啊，他去做功德，人家要叫他写在功德簿那个名单上面写个名字，哦、不要了，不要给我写上名字了。为什么呢？因为写上了以后就变成阳德了，就不叫阴德了，阴德才大，对不对？阳德就小了，所以他要阴德，对不对？那你想想看，这个阴地心是私心的啦，那怎么能够断你的烦恼呢？如果你是为众生，我写上名字让大家啊抛砖引玉，让大家生欢喜心，这名字是假的，写与不写又有什么不同呢？啊，所以我们就借着教化众生、利益众生，来庄严菩提之道。谈思继耳，以吾也然。所以你看前面讲的是布施，这个谈是布施。这布施度要三轮体空，其他五度也然。所以你看从这个经文的前后的相系、啊、这个脱节三空啊，以三轮体空比较合理，对不对？你们看过来就晓得了。所以在这里布施度既然是如此，所以以五度也然。这以五度就是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持戒，如果你不能得忍，持戒你的戒相得了定了，如果你持戒还有这个戒相，我在持戒，我戒持得很好，那一定会生戒慢。看到人家不持戒，这个人修行不好，他不持戒，如果他得了定了，他根本没感觉了，你自己持戒根本跟没有持一样啊，会常常觉得我很惭愧啊，人家修行修得这么好，你看哎呀，我的根基这么小啊，也不能开悟，常常都会这种谦虚谦慢之心。为什么？戒就是要你修清净心嘛。所以持戒如果不得定，一定会生戒慢，所以持戒也要三轮体空啊，要离戒相而证得戒体啊。所以戒有两种戒，像我们现在是依戒律而持的， 所以你有戒相在，常常用戒来关照你自己自心，不能证得三轮体空。如果你戒成功了，那证得三轮体空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定供戒，一个是会供戒。定供戒是他已经离了戒相了，像声闻缘觉他们所证的叫定供戒，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做到烦恼即菩提，活活泼泼的圆满自在。那诸佛如来他所证的就会供戒，又叫道供戒，活活泼泼的圆融自在，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因为他心地是清净自无疑，一点沾染都没有，这是大圣戒。大圣戒很不好守的，小圣戒好守。小圣戒你只要四相不换，那不算破戒的。大圣戒啊，他重心，心念一动就破戒了。四相上他的心是清净，是随顺法性的。你看那个济公活佛，他所相应的会供戒，我们觉得他好像不像出家人守三千威仪八万细行，但是呢他所示现的是教化众生，接引那个时代的一些不愿受持规规矩矩戒律的人跟着他修学佛法。可是跟着他修学佛法，戒功夫就要求很严，还是叫着他依从戒而定而开智慧。所以我们依此戒律而修，最后一定要圆满的离的这个戒相，得到定了，拿到三轮体空，才能够开智慧呀。所以禅师既而已无也然，直接如是。那布施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忍辱也是一样。如果你忍辱不能做到离相，那有一天你一定会爆炸，一定会懂得忍辱可忍啊。所以忍辱要有智慧啊，要知道五蕴本空，六尘非有，根本我这个假体不是真有的，真有的就是那一念空寂的心，你骂不到我的。这一念空寂的心，无量的智慧，你也偷不走的。每个人都具足的，你一定要跟空性相应，了解空性，你这个忍辱才能够忍得圆满。所以《金刚经》里面说，忍辱波罗蜜，既非忍辱波罗蜜，是名忍辱波罗蜜，就是叫你达到这三轮体空，否则总有一天你会有忍无可忍的时候啊。所以你看那个藏教还顶忍是第一，到了顶位啊，烦恼只剩那么一点点了、啊、一点点，是一点点。你看还位就已经跟佛法相应了，了解佛所说的微妙义了，反位就有了。这顶位它更能够起关照，降伏烦恼，只剩下那么一点点，像你两只脚站在高山上，只剩下那两个脚底板踏在高山上，其他身子全部都腾空了，就剩那么一点点。但是呢还会堕地狱，万一有时候你碰到那个最激动的环境的时候，你刹那之间造了恶业了，堕到地狱。但是它堕到地狱很快就可以处理地狱啊，因为善根深厚嘛，处理地继续修行。为什么呢？因为你还有那个忍的味道在啊，你最后一定会达到忍无可忍的时候，那就爆发了。我们俗话常讲，罪应该嘴巴，水淹到嘴巴可以忍耐啊，应该拼捏的动脉角啊，就会这个样子了，淹到鼻子你都受不了了，就忍无可忍就爆炸了。所以你修行，你到了忍位了，那就没有，到了就没有问题了。忍位，忍位再上去就四地位，四地位再上去就西土王国。你到了忍位，就生生世世不堕三恶道。忍位就真正降伏住了，所以他的观照力量更深，他能够观照境界来一观照，就能够相似于三轮体空，但不能还达不到圆满，还不能做得到圆满。但是他忍位是绝不堕三恶道了，因为他不会再造地因了。所以你没有智慧的关照，也不容易，不可能做到这个无生人。所以我们想不堕三恶道，你最起码你修行要证到忍位啊，在一切中能够忍可，在一切境界中对于无欲六尘你能够忍可于心， 对顺利境界能够忍可于心，绝对不会冲动，那你就比较有把握啊，能够扶住了，这顶位都还罩不住，都还有堕地狱的可能。所以忍也一定要做到三轮体空，你才能够得到解脱。那精进，如果你精进，那个精进相一直在，不能打入你的生活，打成一片了，有一天你一定会退转。你在那里精进，执着这个精进的相，觉得我一定要做多少功课，怎么样怎么样，不能打成一片。在你生活中，生活就是精进，融入你的生活，在生活中修行，有一个精进的形象，每天做多少功课啊，拜多少佛，念多少经，静坐坐多久，再加上你的工作，当你工作比较清闲的时候啊，也许你可以做得到，因为你功课做得很重嘛，对不对？等到你工作很忙啊，要加班啊或怎么样啊，那个时候啊就很烦啊，一静坐啊烦啊，我工作还没有做完啊，在念佛的时候也很烦啊，我工作没有做完啊，怎么办啊，明天老板会骂啊，对不对？所以就急了，所以做起功课来啊，心浮气躁。如果常常在这样一下冷一下热，你久了久了久了就懈怠了。所以为什么俗话常说一年学佛，那第一年学佛很精进，而且他有相，佛在眼前。二年学佛，佛就回到大颠了。三年学佛，佛就回到西天了，对不对？忘掉了。所以你精进那个相啊，如果放不下，有一天你也一样会懈怠掉。所以一定要跟生活融入一片，生活就是修行，修行就是生活。那这个精进就转入三轮体空，无形无相，那就绵绵密密，无穷无尽了。禅定也是一样，你禅定有禅定的相，像四禅天、四空天，它有禅定跟那个定乱不能打成一如，净清净跟染污不能打成一如，定有定相，以禅定来得到解脱，在二法里面那一定不能处理三界。所以你看那个四禅天、四空天，最后还是一样生死轮回啊，出不了三界啊。所以你修禅定一定要达到定跟慧啊，定跟乱是一件事，清净跟染污是一件事，不是两件事。我们为什么要举个定呢？因为你心乱嘛，你立个定让你朝这个目标去做。如果你抓住了这个定，定失掉了又开始乱了。所以要证得到什么？证得到啊，自心原来是不会乱啊。所以六祖大师说得很清楚，自心无非是为戒啊，自心不乱是为定啊，自心无痴，他没有一痴啊，自心本来具足智慧啊，是为慧啊。这不增不减自金刚啊，本来法而如是啊，一点都没有少啊，不增不减自金刚，生去生来本三昧啊，在动静中本来就是大定啊。如果不能做到这三轮体空，你有那个定向在，那是四禅八定啊，最后还是生死轮回啊。那般若也一样，般若你不能离开这个观照的相，不能做到三轮体空，实实在在的观照，不能离开这个能观之智跟所观之境，境智双亡，不能做到这个境界，能够依世间般若来起观照，观智不亡的话，你也不能出离三界啊。那充其量也不过叫做世间般若，不是真正叫做出世间的般若，唯有出世间的般若才能够处理生死烦恼。所以其以五度也然啊，所以我们修行的六度要从四六度而进入理六度，从有相而入于打成一片，入于无相啊。所以未除妄想修行六度而无所行，是为乘法行了。 所以你从四六度而下手，目的是破除你的妄想，修舍，舍外财，舍内财，舍身心世界，舍妄念。在这里面妄想包括了我们的见识无明跟根本无明。见识无明，那个见后就是身见、边见、见起见、戒尽起见，还有邪见。事后就是贪嗔痴慢疑，见识二后，以这个四六度万恨来破除我们的见识烦恼。等到你见识烦恼破除了以后，好了，你入于四六度了。我们，你不再执着这个身见了，不再执着这个是我啊，我执破了嘛，那你就可以行这个理六度啊，三轮体空了、啊，然后以理六度继续的熏习。我们常常讲前信起修，前修再信。你入了理了以后，你趁信而为啊，前信起修。因为为什么叫前信起修啊？因为你没有作意的修行嘛，这个叫随缘的趁法行的，趁你真如本性的功德而行，自信是圆满嘛，自信是圆满。所以我们常常说啊，以真如来熏无明，大圣起信论就这么讲，以真如来熏无明。为什么说以真如来熏无明呢？因为真如信中啊，无量功德智慧啊，大慈大悲啊，信德圆满了、啊、所以你称信修理六度万恨，称信这个时候，这六度都是什么理所当然的事情啊，本分事嘛。人家说你误、哦、你怎么耐性这么好，你怎么容忍心这么大，你怎么发这么大的菩提心，你怎么这么喜欢乐善好施、嗯、没有啊，本分事啊，我哪里有做什么啊，我无所为啊，这是真正的无为法。坐而无坐，无坐而坐，行而无行，无行而行，真正的行无为法，称信，信德圆满，称信，然后慢慢慢慢信德显发，把你那个无始劫来的无明习气一分一分清除，一分一分清除。所以叫做以真如熏无明，让无明一分一分淡，最后把全部的无明破除，正得究竟佛位、啊、所以全信起修，全修在信，所证的也就是你自己这一念心体，只是把那个无明本无的那个无明这些习气把它熏除啊。所以你依四六度暗恨破除了见思无明，也就是这才是妄想，然后再从理六度暗恨再破除你的根本无明，那四十二品根本无明究竟破除了，那就成就圆满的佛果。这个见思无明跟根本无明合起来就是我法二执啊！我们有时候讲说我法二执，这个法执里面还包括空执，所以有的就讲我法二执而已。如果我们再详说了，那就是我执、法执、空执的，这三空的。简单讲就我法二执，这我法二执破除了以后，那就成就无上菩提啦。所以未除妄想，修行六度而无所行，入理六度万恨。所以我常常说啊，我们修学六度，布施当然是舍，但是布施你借的舍要增长你的慈悲心，所以布施的目的要达到了慈悲喜舍是无量心的。为什么？以修德来显信德嘛，信德里面唯有大慈大悲至善圆满呢。所以观音菩萨在那个楞严经里面呢，他耳根圆通，当他证入本觉妙心的时候啊，他忽然超越上合十方如来同一慈力、啊、下合六道众生同一悲扬、啊、所以万物与我同底同体、啊、天地与我同根、啊、同样一个根啊，一个根体啊，同样一件事啊， 同一个真如本性所变现的。但是因为我们我执的关系，所以性德发不出来。所以你看那个再恶的人，当跟他没有什么关系的时候啊，看到一个小朋友突然要掉在水里头，他一定会奋不顾身的赶快去救他。性德，那就是性德。所以孟子说人性本善，那荀子呢，他说人性本恶。当跟你有关系，有利害关系的时候，哦，对不对？为了达到你的目的，无所不用其极啊，那就是什么迷啊，迷才会做这个事情。如果你不迷的话，那个是帮助人家了啊，那个救人的事情，乐善好施的事情，那都是你的本分事，性德如是嘛。所以你布施的目的就是开发你的性德，要增长你的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啊。那持戒的目的呢，你看那个声闻缘觉持250条戒，他证得阿罗汉果。所以持戒的目的最后就是要叫你达到清净心。我们现在啊，依着戒律而行持，然后约束你的身子，叫他不要去造业，慢慢你身子得定了，念也就少了，念也就少了。所以持戒戒着清凉戒啊，我们常常讲啊，我要降服其心啊，但是心在哪里？没有办法降服啊，心就在作用上。所以你限制你身上身子，不要去造恶业，不要去攀恶缘，那就在降服你的心。等到你得了定了，心里就清净。所以持戒的目的就是要达到清净心。如果你持戒看人家破戒啊，或者是自己觉得我持戒精严啊，或者是那个死在那个戒相啊，患得患失，胆子变得非常小啊，我做了这个，哎呦，我会不堕地狱，我会不怎样，处处都在那里，那你只顾着自己。所以我常常讲，持戒的目的啊，除了清净心以外，目的就是持戒清净心，但把握一个原则，叫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所以你看最后这个自尽其意啊，但是前面这个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是他的持戒的依据。所以持戒不能死在这个文字下，所以持戒有开遮吃饭啊，开遮吃饭啊，这四种方便。有的你一定要持，有的你一定要开源啊。比如说三藏持戒最严重就是杀人，不可以杀人。那万一有一天打战了，跟外国打战，人家侵略到我们的国家了，那你要不要杀人？这时候你不杀人反而破戒了，反而破戒了。为什么？你不能保护你自己的国家吗？像那个梁武帝啊，他很慈悲啊，他告诉他的军队打战的时候不杀二毛，二毛就是头发有一半黑的一半白的，不能杀他。结果那个军人呢、啊，他的军人打仗的时候要看人家的头发有没有一半白的一半黑的，自己都被杀死了。你说对不对？是打了败仗啊，国家都被灭了。你看他那么护持佛法，国家灭了，佛法也就兴不起来了。所以诸如此类，持戒要有智慧，他的精神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目的要达到清净心。那忍辱波罗蜜，忍辱呢，忍辱目的要达到包容心，像大地一样，大地你看干净的污秽的好的坏的善的恶的，它通通包容，没有障碍。要修学像忍辱包容心，广大的包容，你做到这个包容心，那清净平等就有了，那心里的清净平等都记住了，目的就在这里。所以你看，你这前面这三个持戒啊，那个慈悲，那个布施修大慈悲心，持戒修清净心，那个忍辱修平等心，包容，这三心合起来就菩提心嘛，你菩提心就圆满了嘛。那你修这个禅定 禅定的目的啊，我常常劝大家用五种方法来对治。你可以平时用一句佛号降服你这个攀缘心，可是我们在根尘接触中，这句佛号如果降不住你的烦恼怎么办呢？降不住了，好，马上起观照。我们研究大乘佛法，知道这些都是空的，五蕴本空，是我自己心里变现出来的假象，缘起性空，是我骗句子，是我妄想自信，不是真的，没有五蕴本空，六尘非有，唯是心自信，不可得。因缘有的自信空，用这样观照，这境界都是你根尘接触，借着这种九缘、八缘、七缘、五缘、四缘，种种缘凑在一个假象，缘散的时候就没有了空，用这样观。你看，结句佛号止不住，马上提起观，然后第二观又关不住，第三观，这是八识变现的，前五识去领纳外层的境界，第六识去抓住这个名相，占领了分别计较思维，第七识抓住八识的见分是我，抓住前面的境界相是真的，那八识种子起现行，现行新种子，原来境界就是你自己心里面的那个业识的种子，就像那个电影的胶卷一样，一幕一幕在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像一个胶卷接一个胶卷，像三星的联系相，把它变成这个假象。原来整个宇宙万法是你八识心变出来的，是心外无法，法外无心，事外无尽，观照。再照不住啊，因果嘛，我们这里所讲的随缘行、报怨行嘛，欠人家的要还呐、如果再压不住，哎呦，菩萨考试哦，也许我马上要开悟了。这菩萨就考试考过了，哎，我境界提升了；考不过了，火烧功德林，我要赶紧，把握这个机会。这是期中考、期末考、毕业考啊，来降服自己的心。如果还是一样，回到家还在想这个问题，哈，放不下，忏悔，跑到佛菩萨面前，啊，我真的是业障深重，重到这种程度，这样五道的对峙还降不了我这个烦恼心，我业障为什么重到这么深呢？这个时候，你在那里念忏悔偈，你就可以接受了。啊，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对不对？
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以意之所生呢。我今佛前求忏悔，
你知道啊，你种子太重。如果你没有经过这样给你考试一下，就是应付在日常生活，每天念几部经呢，念在办公室处事待人接物，还是一样斤斤计较，人我是非啊，什么事情都摆在心里头。你根本不去注意这些小事情，你在念这些偈子的，念这个忏悔偈的人，往往念完了以后不痛不痒，我有什么业障？我忏悔什么业障？根本就不知道，没有那种切心之感了。然后借着忏悔力量，把这个种子一步一步拔，一步一步拔。以前你碰到一件逆境，会摆一个月，慢慢变成摆两个星期，慢慢最后摆一个星期，慢慢最后摆一天，最后满半天，最后摆一个小时，最后摆半个小时，最后摆几分钟，最后呢，前念一挂上，后念一关照就离了，到最后根本就不用关照，都挂不住了，什么都挂不住，那就是得了大定了，真正得到大定，你就真正有了如来的禅定了。所以禅定怎么一切善恶境界都不挂不住啊，不需要再去对峙它，它自然就挂不住了。你不这样修怎么行呢？白天这样对峙，白天这样对峙最重要，借力事练心，借着我们前面所说的乘化众生而不取相，这样去对峙它。那你如果真正这样对峙，你清晨或者是晚上借个时间修静坐、修定、修专注，很多地方都在教坐禅，但一定要到佛教的单位哦，不要跑错地方。现在外面有很多莫名其妙的禅学错了就不好了。你可以跟圣严法师跟强地麻 啊，跟那个维吉拉和尚啊，他们都在讲这个佛教的修禅观的方法，修一心不乱，修住心一处安住，然后在定中增长你自己的智慧，体会出那种禅定的喜悦，看你这个无念的心是什么样子。你现在念心中念念攀缘，不知道心体到底是什么样子，最起码你也去体会体会那个不起一念的那个心是怎么样。但是你所体会的是还有那不起一念的心，到最后如果你缘成熟了，那个不起一念也不起的打成一片的那个凌空的心，那个空灵的本性现前的时候，你就知道啊，原来整个万法就是那个空灵的本性，灵而空，空而灵。但是你不守这个自信，突然之间有一个能见到的你自己跟所见到那个没有一念的那个心能所出来的，那个能够见到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万里晴空没有妄念的那个心的你，借着根尘接触产生了我贪我爱我痴我慢，那个被你看的那个清清楚楚没有妄念晴空万里的那一念心变成了无义六尘。所以你看这无义六尘跟你的我爱我贪我痴我慢都是你心里一个心变现的。所以你在静态中啊，根不接触尘，不缘尘，这样放下放下，由于你日常生活在白天中观照，能够对自己的烦恼吸气，那你自然你修静中的定就很容易相应。如果你在白天中啊，不用这种方法来对治你的烦恼习气，什么事情都挂在你的心上，你今天也许受了点气，你那天晚上不要用功了，一用功怎么做都想到那里，佛号念念念阿弥陀阿弥陀，你又想到那里去了，对不对？怎么样都想到那里，你怎么降伏其心呢？所以你看动中来对治，静中也来用功，然后到了烦恼什么都不挂不住了，智慧就现前了。这定是这样修的。那般若是什么呢？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根尘接触，一切通达，一切明了，善恶挂不住，般若禅定，定慧就一体了。所以定则慧之体，慧则定之用，定慧一体的。你达到这样什么都挂不住的时候，那自然一接触就明白，明白就知道怎么做，随缘认命就出来了。那这样的生活就是六度万恨了，理六度万恨了。所以你看你在日常生活中心地大慈大悲，心地清净，什么都能够包容，什么都明白，什么都挂不住，六度在你生活在你一生中展现了，你的生活这样就是六度万恨了。所以你看那个佛陀在金刚经，他从舍卫国啊，那个要起誓己孤独言，吃饭的时间到了，着衣持钵入所谓大乘起时，以起尘中次第记还至本处，换持以舍卫钵洗足以辅助而坐。哦，须菩提看到了大赞叹啊，善哉善哉，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护持诸菩萨，好有了这个因缘，讲了这部《金刚经》，为什么呢？如来这样着衣持钵入所谓大乘起时，回到家里就是行六度万恨，就是理六度万恨，随缘任应，称信随缘，无障无碍啊！他碰到了缘，一定度众生，没有说啊，我要去找啊，我要去度众生啊。我们往往也会患了这样的毛病，所以以前我在松山协和社啊上课的时候，有个人就问我是见机师啊。有没有人死了没有钱买棺材的啊？我说你要布施，他说一试啊，我已经等了四年了，对不对啊？是他等了四年了，他找不到死了没有钱买棺材的。那我就问他说，如果你碰到这样，你高兴或者难过？他答不出来了。答高兴也不对，人家死的人已经够可怜了，对不对？答难过，事实上他好不容易才达成他这个愿望，对不对啊？所以这种布施就走太着相了。所以你看你六度万恨就是这样，所以你借着四相的布施，你达到了清净，达到了平等，达到了慈悲，达到什么烦恼都挂不住，善恶都挂不住，一切通达，一切明了。好了，乘化行 称法经就现前了，你六度万恨就是你的生活啊，那个就是精进啊，你天天这样的生活，天天的精进，你看佛陀有没有天天在那里精进，天天在那里精进，没有啊，啊，他没有这个精进相，这就成功了。所以啊，这个修行就是而无所行啊，这是真正入理啊，生活就是佛法，大乘一片，这是名为称法行啊，这是真正的称法行，随顺法性之行，真正行无为法子了。在这里禅宗有个公案，也是马祖道一禅师的开示啊，他说道不用修啊，但莫污染，你不要去污染。什么叫污染？但有生死心，有造作，有去向，都是污染。若欲直慧其心呢、啊？你如果直下慧起，我们接念心呢、啊？平常心就是啊。你看，心地清净、平等、慈悲、平常心，啊，不起伏，一种平怀性，泯然而自尽，安详自在呀、啊。这样的心是定慧啊，不是说我正道我了，我就是有我。我如如不动了，如如不动已经动了，动了一个如如不动，平常心。所以六祖大师在谈经说得很清楚，心平何劳持戒，行止何用修禅呢、啊、心平行止那是性德啊。所以平常心即是，那什么是平常心呢？无造作，无是非，无取舍，无断常。我不是说我不接触外面境界我把它断了，也不是说我常我念念观照，我念念住常，心像朗月一样遍照一切，所以不住断，不住常，平常心了了分明，一切通达，一切明了，圆融自在啊，所以无断常，无烦无甚。所以经上说啊，非凡夫行呢、啊，非圣贤行呢、啊，是菩萨行、啊。只如今行住坐卧应尽皆物，皆尽是道啊。所以这就是称法心、啊、随顺你这一念无染的真心、啊、好，我们这达摩祖师的大圣入道的四行观我们就介绍到这里，介绍到这里，本来想要留点时间给大家问，现在时间也到了，等等，我们下个星期开始啊，就讲达摩血脉论。那因为这个四行观呢、啊，我把它详细做个说明，那这个血脉论就可以讲快了，因为它就是一问一答的嘛，就是问答式的。借着这个一问一答来开启我们的智慧了。